这一段经文哈，在约翰福音第八章1到11节，在很多的旧的抄本里面都没有，所以大概学者都说这是后面人加的。那不管是后面人加的，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相信这都是上帝的话。那而且这段话非常宝贵，那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看。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个人都回家了。如果我们是把它放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以后，就是耶稣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人要捉他，然后耶稣讲了一些话。那么当耶稣讲一些话以后，这些人就不能抓他。然后耶稣说啊，耶稣最后讲到的是，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么讲完了以后，那么就没有人来抓他。然后他们彼此有一些讨论，讨论完了。大家都回家了，我们个人有个人去的地方，他却说我们的主耶稣却往橄榄山去。耶稣好像没有回家，耶稣没有家。各位，我们在世上其实也没有家。希伯来书11章说我们没有长存的家，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神学很特别的事情。各位，我们这几年不是都有这种感觉吗？你的家到底在哪里？在大陆。人家说你是台胞，在台湾，人家说你是外来者，在美国，你不懂你的儿子、孙子他们讲的话，你不太知道。你在一个地方过了几十年，我想像我父母这一辈的，甚至更早的，都有很多这种没有家的感觉。好了，但是就算你是某一个地方，哈，我们不再谈省级的问题，这个地方真的是你的家吗？什么时候我们会被调走？什么时候我们会到新的地方？这个世界变动越来越多。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但是基督徒不会因此觉得失望。刚好相反，世人没有家，我们有一个去处，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乡，是神为他的儿女预备的。希伯来书11章不断地在讲，基督徒就是一个天路历程，我们往家乡走，而且在走的时候，我们也有神和其他弟兄姐妹相陪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也是荣耀的，也是喜悦的。如果没有主，我们会觉得非常悲哀，非常遗憾；有主，我们很感恩。我们能够从漂泊无定的地方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一个家乡，就是因为我们的主离开了天上的家，到人间来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人，lost。那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找回了上帝的爱，替我们找到了人生的目标，替我们给了我们力量。那么，当人回到家里的时候，耶稣往橄榄山去。橄榄山哈，在旧约就有，最早的时候，是在大卫撒母耳记下，大卫逃离亚沙龙他的儿子在叛变的时候追杀他的时候，大卫逃离耶路撒冷，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就在橄榄山那个地方。那么大卫逃离的时候，是走橄榄山那条路哈。那很悲哀，儿子杀父亲，所以他需要从这个地方逃亡。我们的主耶稣不能说是儿子杀父亲，可以说是父亲杀儿子。天父要让他的儿子定义把他压伤，为我们成为赎罪祭。在大卫在橄榄山的那一段，《撒母耳记下》第15章30节，大卫蒙着头，赤脚上橄榄山，也有点像耶稣的样子，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着头上去。这两个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罪恶。罪恶让大卫蒙头赤身，哭泣上山。罪恶或者为了赎罪，耶稣来到人间，受尽艰难和困苦，他去橄榄山干什么呢？大卫去橄榄山是逃难的路程。后来所罗门在橄榄山也建立了一些丘坛，约西亚王把它拆掉了。橄榄山另外还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在以西结书有记载，耶和华因为以色列的被盗，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以色列，耶和华的荣耀从至圣所离开，然后到了圣殿，然后从圣殿的门到了城东的山上，那座山，以西结书11章23节讲的那个山，就是橄榄山。耶和华的荣耀停到那里，然后飞走了。当耶和华的荣耀飞走了以后，好像上帝就离开了以色列，甚至上帝离开这个惹他愤怒、令他生气的他的选民之地，但是 他又回来了，在以西结书后面讲他回来了，而且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看到，耶稣基督回到我们当中，圣灵到我们当中，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这个世上不仅不迷失，我们有家，而且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永远联合在一起，我们没有任何 loss 的时候，虽然我们还会犯罪，但是主总是把我们找回来，就像这里耶稣去橄榄山一样，他去可能也开始为他自己一生的工作，在那里不住的祷告，尤其越接近耶路撒冷，越有这个沉痛的担子，他需要祷告求神的帮助。在旧约最后提到橄榄山是撒迦利亚书14章，讲到最后主来的时候，他脚会踏在橄榄山上，那是一次很大的一个征战。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有讲到，那个主将来要来的时候那个情形，就是在橄榄山讲那个末后世代的情形。那路加福音22章39节讲到说，耶稣去科西玛尼园祷告，说是去橄榄山，其实这是一致的。科西玛尼的意思就是油榨，榨油的地方。科西玛尼园有很多的橄榄树，在那个地方把橄榄榨成油，那么耶稣的生命也好像为我们被榨成油一样，哈，非常大的牺牲。当然，最后主耶稣升天也是从橄榄山这样上去的，哈。橄榄山有很强烈的、很深厚的主为我们牺牲的这个含义。第二节，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他只要在的时候，他不是医病赶鬼，就是教导这些人。他不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祷告，他求上帝给他力量，能够有力量医病，有力量赶鬼，有力量来教导这所有的人。那么耶稣让众百姓到圣殿里，圣殿是献祭的地方，是祷告的地方。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圣殿是祷告的地方，圣殿也是教导的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到圣殿当然不是去献祭，他有献祭过，但他自己把自己当作赎罪的羔羊献上。我们主耶稣到圣殿里也有祷告，不过我们主耶稣到圣殿里，他也来教训他们。当主在教训的时候，跟我们的教导有一点不一样，或者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圣经上马太福音第7章29节，耶稣的教导有权柄，权柄就是有 power。有能力，相对于我们的教导就没有权柄。现在没有一个人的话有权柄，上至总统，下至贩夫走卒，讲话我们在谁都不听。我自己经验过什么叫话有权柄。我在当兵的时候，哇，那真的知道，任何一个官阶高一点的人讲出来话真有权柄，大家都要听。上万的人集合在那个广场，叫你立正就立正，动都不能动的。我还记得我们那年是最后老总统去成功岭，哦，那个总统到的时候，不管那个部队怎么样，那个喊出立正，我所有人都不动了，包括将军，都不敢动了。各位，那个叫权柄，那2个字立正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叫您立正，你们还不立嘞？我没有权柄嘛。有权柄，你记得百夫长对耶稣说过。你不必到我家来，你有权柄，你的话有权柄，我也有权柄。我叫人这样做就这样做，叫人那样做就这样做。只要他 under 我的 power，under 我的 authority，我叫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也 under 别人的 authority，人家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罗马的强盛就是因为有这种制度。耶稣，我知道你有权柄，我知道病在你的 authority 之下，你说一句叫他走，那个病就走了。耶稣吓坏了。真的，耶稣被吓到了，耶稣大吃一惊，他说：“这样的信心我在以色列没有看过。”耶稣被他的家乡的人没有信心吓过，也被外邦人有信心吓到。没有想到，我愿你用你的信心把耶稣吓一跳。哎，我们今天没有权柄啊！各位做父母的，你讲话，你儿子女儿听吗？讲1万句他也不听啊！各位做丈夫的，你讲话你老婆听吗？没有权柄啊！各位做老婆的，你讲话你老公听吗？也没有啊！ 现在真的最有权柄，可能还是那种小孩子嘞。他在地上一撒赖，哇，大家全家就害怕了。他们有权柄，不过那也不是权柄，那是撒赖哈。为什么我们讲话没有权柄？最没有权柄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做牧师的啊。我们两种权柄，希望有没有？一个是责备的权柄，当有些人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劝他。有人，我想到这就心痛。我们教会有人打老婆，你讲，当然也不好意思讲，跟他讲要爱老婆，没有用啊。他数十年如一日，不是爱老婆，打老婆，讲没有用，不能叫他觉得他在做错。其他赌博的、吸毒的、青少年偷东西的，我们教会都有。你跟他讲，没有权柄，讲他不会听。就跟我们现在在台湾看到很普遍嘛，从总统到任何人讲话，大家都不听的。那我们讲责备的话，没有人听。另外呢，更难过了，讲安慰的话也没有人听。我也不怪他们。教会里大家都有问题，家庭有问题，身体不健康，有困难，有经济，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我们说愿主赐你平安，好，那个话会临到他吗？他会有平安吗？不会。我们劝人信耶稣，讲话没有权柄，人家不想去，不想信。我们说，你只要信靠耶稣，主会给你，主会祝福你，会解决你的问题。那个话，真的是春风吹驴耳，没一点反应，蚊子叮牛角，这都是没有反应，一点反应，大家听了没有力量。各位，耶稣讲的话就有权柄，他责备人，人就会受责备；他安慰人，人就得鼓励。他给人盼望，人就活得积极正面。为什么？就跟那百夫长一样，因为他听天父的话。我没有一句话是凭我自己说的，我怎么听见就怎么说，他怎么听见他就怎么顺服。当人顺服上帝的时候，人的话就有权柄了。当然，我不是说就都听，很多人还是不听耶稣的话，但那有耳可听的就能够听，那愿意顺服的就能够听。我愿。主耶稣的教训有权柄的临到我们，让我们能顺服，让我们能听，让我们能够觉得那是一种力量，而不是一个重担。今天在耶稣讲的时候，出了一件事情，正在讲的时候，突然就好像我们这里正在讲的时候，外面很喧嚷，很吵，然后后来进来一群凶神恶煞，大家都凶得不得了，只有一个人。狼狈不堪，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进来，进来，进来，站在这里，站在当中。如果就我们这里来讲的话，应该就是我这个地方了，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各位，当这群人进来的时候，耶稣的教训被打断了，因为太喧嚷了，没有人能够专心的听了。进来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对圣经最熟悉、最了解圣经的人。可是非常悲哀，文士和法利赛人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得罪上帝最厉害的，常常是这些最熟悉上帝话语的人。在以西结书5章6节，耶和华叹气说：“耶路撒冷得罪我，胜过列国。”那么祭司们。宗教领袖们、法利赛人在新约的时候，让耶稣最头痛，让保罗也非常头痛。在教会历史上，这些主教、神学家也是离开上帝最远的。美国那个，神学家、圣经学者的那个团体哈，叫做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AAR)。那每年也是有一年年会嘛，像我们中国啊，中国物理协会啊，或者什么什么学会啊，然后大家 present paper。你知道，2005年所有异端邪说都从这里出来，支持同性恋的，对不起，我真的要讲支持受教的。然后有一篇文章，我真的题目我真的不敢念那个题目啊，这是他们的学术论文哦，论耶利米被上帝强奸的经验。因为耶利米书里面有一些耶利米觉得被上帝伤害的一些经验，就有人把它这样来发表成论文。真的离经叛道最多的，常常在那些最熟悉圣经的人身上。 我们真是很难过。现在这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来，他们在何西阿书第4章第8节说，这些祭司满心愿意我的百姓犯罪。你知道这什么意思？何西阿书那里说哈，就是每次以色列人犯罪了，就要带牛带羊去圣殿献祭赎罪嘛。那么，所以你一犯罪，就要去杀牛杀羊了。这一杀牛杀羊呢，祭司呢就大快朵颐了，有东西吃啦，有牛肉羊肉了。所以天天，哎呀，希望那个康牧师，不是谁谁谁多犯一点罪，然后又带了一只牛来，又带一只羊来。哎呀，刚好今天气温降了，可以吃羊肉炉了。满心希望我的百姓犯罪，好中保他们这些人。有的时候，牧师也喜欢用弟兄姐妹的软弱来巩固自己的权利，哎呀，这都是非常不好的。现在他们是用一个女人犯淫乱来攻击耶稣，哦，想得非常恶毒。有些人说这女人可能是根本是跟这些法利赛人串通的，要来陷害耶稣的。不过看经文本身应该没有这个意思，因为看起来她是有生命危险的。应该没有人愿意串通这个事情，他真的是行淫是被拿的，这里的恶劣的纯粹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带着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各位，啊，这实在不太好意思讲，不过讲一下好了，这个女人正在犯淫乱被抓到了。有一点像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井边的女人，你已经有5个丈夫，现在跟你住在一起的还不是你丈夫。她行淫犯淫乱的时候被抓到，这一定是潘金莲式的人物啊！各位，所有的罪都不容易被抓到，所有的罪都不容易当场被抓到，因为罪是丢脸的事情嘛，最好不要让人家发现嘛。那我想淫乱这件事更不是容易抓到的事，对不起，不是侮辱你，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讲。哎呀，你要行淫乱，容易被抓到吗？啊，对不起，你不会嘛？我只是在举个例子哈。除了克林顿总统那么胆大包天，哪里能够抓得到啊？这个女人居然在行淫的时候可以被抓到，恐怕潘金莲式的人物，天天伸张舌吻到她家里，以至于法利赛人文士要抓很容易。啊，今天啊，反正现在里面有人。进去逮就没错。哎，这个女人非常的不好，这女人很可恶，但是我们又说了，我们哪一个人又能避免这样的罪恶呢？照耶稣讲的，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有哪一个人能避免我们内心能够绝对的纯净呢？你的眼睛如果叫你犯罪，看到女人就动一念，就把她挖出来。弟兄们，我们有1万个眼睛也挖光了。旧约、新约都有这样的警告。我们最熟悉当然是大卫行淫乱造成的可怕，以及旧约那些列祖有很多的妻子或者一个以上妻子造成的家庭的问题。以弗所书5章5节讲，淫乱是与神的国无份的。希伯来书13章讲到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主必要审判。讲的都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看到的教训也很多。可是这是我们的人性，很难很难避免。我们好像这个严格的律法的警告，没有办法让很多的人，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起码没有办法让这个女人能够走一个正途。他在肉体最快乐的时候，突然有最大的羞辱。他在最快乐的时候跑进来一群人，哈，给我们逮到了，马上变成羞辱。我想连潘金莲都会受不了。狂热当中变成羞辱，羞辱之后是害怕，因为这个罪，我想大概一般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今天他被抓到了，他有生命的危险。这群人要置他于死地。不过 他最后的命运好像取决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他们把他带到这个人这里，把他带到圣殿，这个人就在圣殿里面。这个女人，任何一个人，各位，我不要讲别的，我有过作弊被抓到，我有小学的时候偷书被抓到，好丢脸，丢脸完了是什么？害怕，要记什么过啊？记过完了还是害怕，老爸老妈知道要多好打。年轻人现在不挨打，我们那时候会挨打的。这女人好羞愧啊！可是弟兄姐妹，我们都会犯罪耶，犯罪怎么办呢？被抓到了怎么办呢？她现在被抓到了，而且她的羞辱是站在大家的面前。然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非常客气地说：“夫子。”每当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客气的时候，常常就是一个陷阱。他们问：“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他们不是要得到答案，他们不是在问问题，他们是要陷害耶稣。耶稣这一生常常被这一类的问题陷害，包括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杀。你说可以也有危险，你说不可以也有危险，是一个两难的局面。那这里更是一个两难的局面。为什么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各位，重税吏和罪人，大家都喜欢听耶稣的话。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很多人都来，我想男女老少都来，只有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非常反感，其他的人，包括外邦人都喜欢到耶稣那里来听。为什么？因为我说了，他的话有权柄，他在责备人的时候，人愿意被责备，人会流泪，人会承认自己的不好。他在给人鼓励、给人安慰的时候是有盼望的。然后不管是责备，不管是安慰。总的都显出上帝的一个特征。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教是一个喜乐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平安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赐福的宗教。基督教不是一个病态的，不是叫你觉得虚空没有意义的宗教。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要信靠上帝，否则就是最痛苦了。就让你知道。有一个盼望，其实痛苦不需要基督教跟你讲，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活在世上，不管你哪一个宗教都知道，人生很痛苦。基督教是告诉你，你在信靠上帝，上帝为你预备救恩，人让你喜乐，而且有永恒的喜乐。耶稣来就是要表达这个信息，要表达我们认识这位上帝和这位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当然包括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而成全的这个救恩。因此，耶稣在医病赶鬼讲道的时候，大家喜欢听。哎，这个人他给我们一个不同的信息，还是那位我们列祖的神，但是那位列祖的神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力量，而不是我们一天到晚被这些训导主任式的人啊，对不起，如果你们有训导主任，请原谅，我只说好像很严厉的人，好像我们就有很多的重担。我们每次来到教会，我们每次来到圣殿，我们每次来看摩西的律法，就是很沉重。好，各位，我不知道你信耶稣，你信的沉重不沉重？很多人说信的好沉重啊。那么我可以跟你讲，很多人里面觉得信的最沉重的，我觉得就是牧师。我看我的神学生里面哈，真的是以做传道为乐的，我看没有几个，恐怕一个都没有。如果知道他儿子要做传道人，真是会打痛打一顿，这么没出息。这实在不应该。我觉得最喜乐的人应该是牧师，最喜乐的人应该是基督徒。我们认识了这位主，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多的不喜乐？为什么会这么多的严苛？这么多的不对？我们有错，但是在当时犹太教的律法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没有读经，你没有祷告，你没有守安息日，你该死！我们天天就是该死。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但是这个代表了所有的律法的安息日，没有给人安息。只给人重担，我非常希望在这个教会，在任何一个教会，我们圣经上的信息、福音，都是让我们得到安息、得到盼望、得到力量，因为这是本来整个圣经，不管是律法是福音，要达成的目标。那百姓喜欢听耶稣，因为耶稣跟他们讲律法的真正的意思。 也告诉他们什么是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大家喜欢听，我去听，听完了我觉得有力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好的讲道是听完了啊，今天吃饱了啊，我也很奇怪，我讲完道大家吃饱了，听完了吃饱这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听完了觉得被医治了，觉得有希望了，觉得可以用悔改的眼泪涤净自己的乌黑的良心了。哎呀，那都几乎没有听过。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敬拜主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吃饱了，我们得洁净了，得康复了，看到了盼望，我们也喜乐地颂赞了上帝。百姓喜欢听耶稣，因为他带给人这种力量和盼望。那法利赛人、文士就很嫉妒啊，他们就想叫耶稣跟这些人分开。哈，现在抓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了。这个女人是行淫的时候被逮到的，也就是说证据非常确实，有这么多人作证，不是诬告的，不是捏造的。当然了，他们可能还是不太对。如果抓奸要抓双，为什么那个男的没有抓到？如果可以当场逮到女的，为什么男的放掉？除非那个人真的是很狡猾哈。那如他们问耶稣。这个人照摩西的律法，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把这样的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办？耶稣如果说，哦，那就打死他嘛。摩西在律法上吩咐，各位，你知道这是利未记20章和申命记22章的话。摩西在律法上吩咐，其实摩西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摩西在律法上吩咐，只是摩西把这个话领受来了，传递给百姓。事实上，这是上帝的话，这是不可以改变的，改变了要打死的。这是上帝的话。耶稣他可不是来废掉律法的，他是成全律法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如果他在当时讲到说，他不是如果了，他听到这样，这是摩西的律法，那他能说什么？他只能说，哦，这个女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被石头打死。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够提出任何一个跟摩西的律法、跟上帝的律法不一致的命令？那就打死他。如果耶稣说照律法、照上帝的话把他打死，各位，那些老百姓。那些税吏、罪人在世上没有盼望，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一个有盼望的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时候会很悲观的、很悲哀、很伤心的离开了。原来耶稣你也跟别人一样，原来耶稣你对我们这个小民的痛苦也没有丝毫的同情。各位，我并不是说犯罪值得同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这真是值得同情，又该打又值得同情，好痛苦。我们在罪，我们没有办法遵行律法，没有办法遵行以后又有很重的刑罚，良心的控告。我们觉得你给我们盼望，结果今天现实的一个考虑，有人犯了淫乱，你没有别的答案，你说把他打死，那我们来信你干什么？如果耶稣说把他打死，那大家都离开他了。如果耶稣说：“哎呀，我们谁没犯过罪嘛？哎呀，陈博士、张教授，我们都犯过罪；李神父、康牧师，我们都犯过罪啊。那么，既然都犯过罪，就把他放了吧。你看这女人多可怜，已经受这么多羞辱了，放了吧。”如果耶稣说放了他，饶了他，不要打死他。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会对所有旁边的群众说：“我们早就跟你们讲过，这个人是假先知，这个人的话不可以信。今天你们亲耳听见他自己用嘴说，我们不要遵行摩西在律法上的吩咐，也就是他在我们众人面前，在上帝的圣殿里讲说，我们可以违背上帝的话，打死他。”不打死这女人，就要打死耶稣。两个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些人会，所有的人会离开耶稣，或者耶稣会被打死，离开他们。耶稣怎么回答都不对。耶稣没有讲话。耶稣为什么不讲话？ 上帝很喜欢跟他所爱的人讲话。当他不讲话的时候，像旧约的撒母耳记上以利的时代，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不讲话其实理由很简单，被气得讲不出话来了嘛。我们夫妻之间冷战就是这样嘛，不是没话讲，是现在被气的。耶稣是有被气，但是耶稣也实在是很伤痛。这里有三批人，一批人是想要听他的，但是跟其他两批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就分两批人好了。一批人是像那个行淫是被拿的女人，下流、无耻、淫荡，是不好。女儿，你的身体你这样来糟蹋，只为了一时的快乐，你这样糟蹋，你是身体是圣灵的殿，是上帝为你预备的，你怎么是这样糟蹋你自己？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但是第一个，这是普遍的现象啊，我们都在犯法，不一定是淫乱的罪，我们嫉妒、骄傲、自大、愤怒、自我中心、自私这些罪，我们都天天时时刻刻从我们里面涌出来，不体贴，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包括我在讲台上，还有一个罪就是虚伪。除了这一切以外，还有一个虚伪，以为装的让人家觉得我还很不错。我们有这样的苦，然后这个女人也是这样。这世界上律法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守，没有办法守以后，还有第二个，就是还要受那个刑罚的痛苦，怎么办呢？我们就一直在这里面，出不来。当然我也知道，现在有人说：“哎呦，那何必守这种律法嘛？就犯嘛，就尽量的后现代就尽量的犯嘛。”那我现在听说。在美国同性恋，在西方同性恋越来越合法。下一个现在进行的，已经有人开始提出来，就多妻。各位弟兄不要以为这是你的福气哈，这是多妻下面可能多夫也可能有。到最后婚姻的制度会不会废掉？人以为我们不要受到任何道德来限制，这些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学者也提出来的。性在两个。成年人管他是同性、异性，甚至动物和人之间，只要不是强迫的，between consenting adult 什么都可以。但他们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哦。我们没有犯到别人，我们两个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国家管不了。各位，当人越来越放纵自己的时候，其实结果是越来越痛苦。我可以给你保证，这个社会会越来越自由，全世界都会越来越自由。那个忧郁症、躁郁症、自杀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越放纵自己，你以为越快乐，其实会越来越痛苦。我们的主很难过，有人犯法，有人犯罪，但是更痛苦的是另外一种人，叫他痛苦。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行淫乱被抓的。一种是去抓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些人看起来在外表上他们遵行了上帝的律法，但是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各位，我想我们每个人，我想做牧师的可能特别能体会那种虚伪的重担。我们随时要有个面具，随时要在人面前装得很道貌岸然。可是耶稣说，这些人像粉饰的坟墓，外表很。光鲜亮丽，里面充满了死人骨头。很多牧师的小孩后来被盗，我不希望我的儿子被盗，理由就是他看到太多他爸爸在讲台上的嘴脸，以及在家里的嘴脸了。啊，这个当然也不一定是牧师了，我们做父母的也常常这样，没有权威啊。小明啊，你怎么可以把学校的铅笔拿回来？爸爸从办公室拿回来的还不够啊？你家小孩子怎么能够服气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外表上非常的敬虔，可是他们心中非常骄傲，而且非常多的污秽。他们只是比别人有多一点的伪装的能力，而且这个伪装在今天表现出来最可怕的。律法的目的是什么？The purpose of law，律法的目的，律法或法律啊，这个其实，在一般的民法里面，civil law 里面， 或者是 constitution，就是人间的这个律法里面，和在上帝的法则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律法都是叫人在制定任何一条法的目的，都是希望人能够因为遵守而活得好一点。交通法则或者出版法或什么法都是这样。它有很多的限制，有很多的 no，那是表示说，如果你不遵守，会有的处罚。但他不希望动用到处罚，他希望这个警告是让人家去遵守，遵守了大家日子都会好过一点。在《生命记》第6章第20节，日后你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我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法律或者律法的意思，不是一个重担。律法的意思是提醒你，上帝多么的爱你，上帝把你从埃及救出来。你若常常遵行，敬畏神，我们就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天一样。在《生命记》第30章19节，摩西也对以色列人说：“我把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我请你们，我求你们要选择生命，选择生命就是选择上帝的律法，选择上帝的道路。律法的意思是叫人活得好，律法的目的叫人活得好。”可是人为了要活得好，要体贴肉体，犯法，像那个女人。人为了要自己的利益，为了嫉妒其他人，他们要用律法来杀人。他们巴不得早一点抓到一个女人犯淫乱，然后用这个犯淫乱女人的命来害耶稣的命。一个人学法学到这个地步，叫耶稣怎么能不伤痛呢？你懂了一切的法律。为的是要来杀人。耶稣没有讲话了，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讲了。各位，我希望我们生活中神绝对不要向你停止讲话。神会向你停止讲话，就是你对他的话厌烦。我们的上帝很敏感的，很害羞的，你厌烦他的话，他就不想跟你讲了。当他不跟你讲的时候，你的生命没有光，也没有力量，因为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生命的粮，我们就越来越堕落，越来越痛苦。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在约翰福音12章讲到说，他隐藏了。本来耶稣来是把上帝彰显出来，但人不听的时候，他就隐藏了。如果上帝有一天不跟我们讲话，要像我们的配偶有一天决心不再跟我们讲话的时候，那就麻烦了。耶稣这时候不讲话，他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千古以来，很多解经家在那里说，在猜耶稣在画什么字啊？那是几个字？他在写什么？写你们这些可恶的王八蛋吗？在写什么呢？他画什么字呢？圣经既没有讲，我们就不要去猜。但是耶稣是在极强烈的克制他的悲痛，他的愤怒，也希望用他的安静和愤怒，能够提醒这些人，让他们不要嚣张，去反省一下。但是我们很少会用神的宽容来反省，反倒像罗马书2章讲的，把神的宽容当作犯罪的机会，为自己积蓄愤怒。他们看耶稣不讲话了，耶稣弯腰在地上画字了，他们就得意了。哎呀，我们今天把你考倒了，你一天到晚羞辱我们，你一天到晚让我们下不了台，你一天到晚暴露我们的丑恶，今天我们让你讲不出话来了。于是他们就得意了，他们就不住地问，不住地问耶稣夫子老师，请说啊，我们在等你的答案。这个女人要不要打死？请你说要或不要，很简单，yes or no。你说啊。他们好得意啊！他们越得意，耶稣弯腰弯得越厉害。各位，我觉得这里真的有属灵的意思。约翰福音通常都是有属灵的意思。耶稣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现在他简直是在整个的会场是最卑微的人，他甚至比那个女人还丢脸，因为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的脸已经要贴到地上了，他在弯腰写字。 人会觉得他讲不出话来了。他不是讲不出话来，上帝的谦卑是要显出他的伟大的。当人一再讲他，人一再讲他不回答的时候，他终于回答了。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我先讲耶稣直起腰来。当耶稣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我感觉那好像上帝站在天地之间。我感觉那比一个火箭升空，那比10万颗飞弹还要更壮观。上帝站起来了，在弥迦书第一章讲到说，当耶和华出了他的圣殿的时候，山都在他的脚底下化掉了。耶利米书23章29节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当上帝一讲出话来的时候，听到的人真的是要死哦。诗篇29篇，耶和华的声音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耶和华的声音叫山震动，叫海砰轰。耶和华的声音一发出声音来，是那创造世界、托住万有的声音。耶和华若发出他愤怒的声音，那会叫母鹿落胎的。诗篇76篇第6节：雅各的神啊，你的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唯独你是可畏的。你的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现在耶稣要审判这个女人了，也要审判所有的人了，包括我们，包括我在内。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感谢主，他审判的时候，他要定人的罪；他审判的时候也要拯救人。他要审判那些骄傲的人，他要拯救那些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当耶稣不讲话的时候，当那群文士、法利赛人不讲话的时候，讲话的时候，这个世界充满了咆哮的声音。现在耶稣站起来了。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一句话被好多人误解了。谁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我听到的解释大多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我们谁都不要说别人的不对。你不要看到别人眼中有刺，忘记自己眼中有梁木。因此，耶稣的这些教训就变成官官相护，或者说罪罪相护，就是我们都有罪。你也不要讲我，我也不要讲你，你也不要说我的坏习惯，我也不要说你的坏习惯。我们就平安无事的把那个罪恶盖起来就好了。各位，那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从来不是叫我们粉饰太平的，耶稣的话不是这样。当耶稣说你们怎么会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那个话记得他跟着讲，你的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你眼中的梁木，看得清楚，再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不是不责备人的，我们更不是不接受人的责备的。我们并不是那粉饰太平，你好我好，大家都没事，然后其实一大堆问题。我们愿意面对问题，我们愿意就医，我们愿意被指责出来错误，而且我们愿意自己先被指责。我们先被纠正，耶稣有讲啊，你看到你弟兄怎么样，你就私下跟他讲啊，然后一再的劝呐、啊，不是不去讲的。罪恶不是要他掩盖的，罪恶要暴露出来，要惩罚。耶稣说，有人犯淫乱了，各位这里你可得真得听完才行啊、哦，有人犯淫乱了，圣经上怎么讲？摩西怎么讲？上帝怎么讲？上帝说犯淫乱就要用石头打死，那就打死。我怎么能讲一句话违反上帝的话，打死？ 各位，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要成全律法，该打的打，该罚的罚，该赏的赏，一点都没有打折扣。耶稣不但说要打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怎么样来打死人。”这句话其实是从《生命记》第17章第7节那里讲到的。那里讲说，如果有人带进来一个异端，叫人离弃上帝的话，听到这话检举他的人要先打死他，要扔第一块石头，免得你是做假见证。那么，耶稣在这里说的精神也是一样。你看到有人犯了大罪，劝不听，或者看到有人犯了大罪，要人离开上帝，你知道这个事，你主动有义务揭穿，而且第一块石头由你来扔。那耶稣这里的意思，这个女人该被打死才成全了律法，而且，如果你要打死别人，你要去执法，你最少有个条件，就是你不是死人呐、啊。如果你是死人，你哪有时间拿起石头打别人？你怎么可能是一个死人？可能的，因为你也犯罪，你也要被打死。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这雅各书说的，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今天有一些人还在想说，我们的行为可以讨上帝的喜欢，我们可以遵守律法。有些还不相信人性本恶的人，不管是基督所谓的基督徒或其他人，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圣洁和律法是多么高的标准。我们哪里达得到这个标准呢、啊？在教会历史上，这种人叫柏拉修主义，在现代叫新保罗观。他们都认为，我们可以凭着自己成全律法的要求，在上帝面前可以很好。各位，这些人都是没有圣灵光照的，没有圣灵，他们不知道我们人有多恶，上帝的标准有多高。就像这群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以为可以打死别人。耶稣在提醒他们：你连你自己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因为你的罪恶比他们没有一点比他们少。耶稣讲出我们人的本相，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旧约、新约都这样讲。于是他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那一句石破天惊的话说完了，他又弯下腰来了，让人去想。你们要思想，要安静思想，要知道我是神。我们感谢主，神的话发出来不会突然反悔。有的时候人不听，但是当圣灵特别工作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听了。那些嚣张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些百姓，那些调皮捣蛋的小孩子，那些一听到就会打瞌睡的老先生，他们通通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从老到少，他们没有办法再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他们觉得自己有罪，他们觉得自己有过，他们觉得自己怎么这么邪恶，他们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嚣张，我怎么是这么恶劣的一个人？各位，你有没有想到，如果那些我们姑且说吧，政治上的人物，那些我们觉得无药可救的那些嚣张的、从不认错的那些人，我们如果想到我们的一些同事、老板，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恶劣的人、那些凶恶的人、那些打老婆的人、那些自大的人、那些狂妄的人，如果有一天他流出痛悔的眼泪，我怎么这样子？然后不敢再讲话了，躲到一边去了。我们岂不要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吗？这个时候就是所有的杀伐之气停止了。老人先出去了，小孩子也跟着出去了。他们去到哪里？他们去到比较安静的地方，可以流泪，可以悔改，可以光照，被光照，可以反省。都出去了，整个会场只有耶稣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各位，我说每个人除了耶稣以外，听到了耶稣的话，通通悔改了。耶稣不需要悔改，他没有罪。为什么我说那个女人也悔改了呢？ 我提醒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在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结束，就是所有人都出去了，除了耶稣以外。在这个时候，那个女人生命的危险，跟那些人都在的时候是一样的。我提醒你，所有人都出去了，还有一个人没有出去。所有人都没有资格拿起那块石头，还有一个人有资格拿起那块石头。我在想那个女人，我在想那个女人在淫乱的时候，狂热里换成羞辱，羞辱换成害怕，害怕当她在会场，在那个会场的时候，是不是多多少少也有点好奇呀、啊？他那个羞辱的脸，有没有偷偷的看一看那个要决定他命运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还不讲话？他在等他回答。然后那个人讲话了，那个人讲话了，那个话叫所有人的离开，也叫这个女人悔改。为什么？各位，这个女人是很下流的女人。各位，这个女人现在是面临生命的危险。照他的下流，照他的处境，当大家都离开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悔改，此时不溜更待何时？他一定溜的，他没有溜，他站在那里，他没有小偷、扒手或者犯罪的人趁着混乱离开现场，他没有溜，他站在那里，那是表示他站在那里等候耶稣对他的审判。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罪就留下来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罪就得赦免了。他现在在这里是一个认罪的态度。当所有人都出去的时候，当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人还站在那里不动的时候，耶稣第二次直起腰来。第一次直起腰来，好像宇宙万物中的审判官站起来，大家都不敢讲话。这一次他直起腰来。好像宇宙万物中的那个大牧人，用最大的慈爱临到这个女人。不过我这样讲好像不对哎。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们的主耶稣好像问了一个全世界最愚蠢的问题：那些人在哪里？亲爱的耶稣，您没有眼睛吗？那些人都出去了，没有人定你的罪。亲爱的耶稣，您没有耳朵吗？不是很安静吗？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一句？实在是极其多余的一句话。因为耶稣要再一次提醒这个女人，你为什么留在这里？如果没有人定你的罪。如果没有人留下来拿石头打你，你为什么还不走呢？各位，这个世界上连一个人都没有了，没有一个人告我们偷东西，没有一个人告我们嫉妒、骄傲。这个世界，我们像鲁滨孙在荒岛上，各位，你还是要迎接你的上帝。在阿摩斯书里有这一句话：“那造光、造山、造海的神，对以色列说：‘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凭着信心来接受他的一切，他就不是一个审判官，他就是你所爱的救主来拯救你。如果你要在躲避、欺哄、说谎、拒绝、玩梗。”那，他就会来消灭你。哎呀，我真希望我们是好好的能够听到神的话。在路加福音13章17节，耶稣曾经责备过以色列人，那些法利赛人也是因为耶稣医好了一个18年被鬼附的妇人，那是安息日医的，他们就骂耶稣说耶稣不对。耶稣说这个女人被捆绑了18年，我在安息日叫她得安息，为什么不对？他说这个话，他的敌人就惭愧，众人就欢喜。因为我们是那众人中间的人，不是耶稣的敌人。他指出我们的错误， 我们欢欢喜喜的接受，惭愧的接受，但是欢喜，因为他指出我们错误，不是要羞辱我们，不是要刑罚我们，他是要医治我们，是要拯救我们。这个女人说：“主啊，没有。”她有一句话没有讲。耶稣说：“妇人呐、啊，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她有一句话没有讲：“除了你以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除你以外，我哪里有救主？除你以外，我哪里有朋友？除你以外，我哪里有恩主？除你以外，我哪里有天父？你是我的一切。一个人在上帝的话之下，看到自己的罪恶，愿意接受上帝的审判，愿意接受上帝的发落，这个人已经得救了。你不想逃避上帝。你知道你是一个大罪人，你该死。这时候，圣灵、神的话已经在你里面，让你知道你是蒙恩被赦免的人。所有的仇敌都走了，这个人留下来了。感谢主，该走的都走，该留的都留。让我们该进处的时候。从那个责备别人、定别人罪、要看人家好戏的时候，我们退离这种地方，我们自己留在主的面前，我们听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在约翰福音第3章16到18节，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界。神爱世人，各位。他爱世人，所以他造了这个世界。他爱世人，所以他把律法给了以色列人，给我们，放在我们心里。他爱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守，我们该死。他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赐的当然不只是独生子，他赐生命、气息、智慧、理性。他赐一切的我们的五官给我们，当我们用这些东西来违反上帝该死的时候，他赐他的儿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因为犯罪而灭亡，反得永生。当上帝第一次差他的儿子到人间来的时候，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信他的不被定罪，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哎呦，弟兄姐妹，他也定罪，他也审判，他也让我们所有的罪恶暴露在他也在众人的面，在自己的良心里面。但是那个暴露。就好像你做身体检查，一个最好最好的医生把你最重的病查出来了，然后他用最好的医药方式，让你的所有的病得到医治。我们的主耶稣好像最好的医生，暴露你的病，查出你的病，不是要你因这个病而死，而是要因你的病得医治而活下去。我们的主耶稣好像最好的老师，他考试很严格的考你，然后把你所有，假如说英文老师，把你所有文法上的错误，你的动词不好，你的名词不好，你这些不懂，那些不懂，把你一个一个的英文上面的缺点都暴露出来，不是要羞辱你，不是要当掉你，而是要来教你如何让你能够说、能够看、能够写流利的英文。神差他的儿子降世，的确暴露我们所有的罪恶，不是要让我们死，而是要拯救，而是要更新。主啊，没有人除了你，我接受你的一切的定罪。我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因为你承认了，你承认你的罪。 你在这里接受我的刑罚，那么我就不定你的罪了。好，你说康牧师，你刚才说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要成全律法，那这个女人犯了淫乱的罪，应该死，那这个律法成全在哪里呢？啊，这我们要稍微花一点时间来讲了。各位，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讲过，律法的目的是叫人生活好的。律法的目的是告诉我们生活该遵循的一些原则，包括交通的法则，包括贸易的法则，包括专利的法则，包括所有的法则，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活得更好，能够让我们开车开得更好。交通法则是这样，能够让我们享受一切的，包括环保，包括这些东西，享受一切能够更好。这是神设立律法的目的，希望我们活得好，他的目的是这样。可是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的身体已经卖给罪了，所以上帝的良法美意，让我们活得好，不但没有让我们活得好，让我们最少不要犯罪。律法的目的是叫我们不要犯罪而守法的，但是我们不能守法，而且我们会犯罪，律法造成我们犯罪。在罗马书第三章20节说，先说律法第一件事情，律法叫人知罪。律法叫人知道什么叫做罪，叫人知罪以后，惹动愤怒。罗马书4章15节和加拉太书3章10节讲到说，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叫人受刑的；律法是让人受到咒诅的。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律法显出我们是犯法的人，惹上帝更多的怒气。5章20节，罗马书5章20节，律法叫过犯显多，越多的律法写出来，就越显出我们是一个犯法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最重要的答案在罗马书7章5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律法让我们产生恶欲，在罗马书7章讲的是贪心。当圣经讲叫我们不要贪心的时候，这个律法反而勾起了我们的贪念。好，这方面我今天不说，我用另外一个例子，不大雅的例子，可是各位你能懂。假如我在教会里，我是牧师，我看到一个女孩子，一个国小的女孩子，现在小学6年级了。他已经开始成长了，但是他还糊里糊涂的，还跟男孩子啊什么就是，在一起玩，玩得很亲热。我就把他叫来了，我说某某小姐妹啊，你现在长大喽，要规矩一点。他张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牧师，什么叫做规矩一点？规矩一点呢，我们古训男女授受不亲，你不要跟男孩子太接近了。他又张开他那天真无邪的眼睛，牧师，请问什么叫做不要太亲近？不要太亲近啊，你们不要接触太频繁，什么接触不要太频繁？譬如说他的手不可以如何如何，你的手不可以如何如何。各位，如果我再描述下去的话，每一个都是律法，每一个都是好意，每一个都是告诉这个小女孩如何洁身自好。可是我越描述的仔细，我越可以挑动你我心中的情欲。律法让我们犯罪。律法让我们心中的情欲被挑动起来，这不是律法的错，这是我们堕落的程度。越叫你不犯罪，你越犯罪，知法犯法，法官和律师最会钻那个法律的漏洞。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罪借着诫命引诱我。我一天到晚给人性教育的时候，可能最挑动我心中的性欲。我一天到晚在教人保全的时候，我最会想我怎么样来抢这个银行。 我是这个公司里的如何防范那些偷东西的，可能我最容易因为知法，我知道怎么样钻法律的漏洞。因此，律法一无所成，这是希伯来书说的。律法没有办法叫我们行善，律法没有办法叫我们善良。律法能够做到的第一个，就是像对那个女人一样，勾起她犯罪的心，然后让她更多的罪恶感以及罪恶的刑罚。另外一个就是让制造一些法利赛人，是少数，但是一样，这些人外貌很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而且残忍恣意。律法没有办法成就。我们因为肉体堕落了，我们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感谢主，罗马书第三章，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耶稣怎么成全了律法？犯法的都该死，耶稣为我们死了。他今天可以饶恕这个女人，并不是他放过了这个女人，而是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替这个女人承受了这个女人应当承受的永远的刑罚，也包括替我们在座每个人承受了律法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刑罚和咒诅。耶稣成全了律法，不但是成全了我们当受的律法的刑罚，而且成全了我们如果遵守律法，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因为他成全了律法，就把一切的祝福神给了他，然后他又把这些祝福给了我们这些人。对那个女人来讲，对每个人来讲，在这一天圣殿里发生的事。没有废掉一个律法，成全了律法。当我们认识了耶稣以后，我们没有废掉律法，我们反倒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从心里谦卑的来开始遵行上帝的话，遵行上帝的律法。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感谢主，这个女人律法办不到的事，耶稣办到了，替她承受了律法的刑罚，给她圣灵的能力，能遵守律法的话。所以耶稣在这一件事情。最后讲的话是，不要再犯罪了，而且这个女人和你我，我们可以不再犯罪了，不靠我们的肉体，不靠着外面一大堆的叮咛吩咐，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做的更新的工作，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谢谢你，实在孩子没有资格讲这篇道，孩子没有资格讲任何一篇道，孩子没有资格定任何人的罪，孩子也没有资格向你求任何的恩典，因为。我明知故犯已经太多次，但是我身上没有义，没有善良，没有跟你讨价还价的东西。但是你有义，你有善良，你有丰富的恩典赏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不仅赏给了那个女人，也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的赦免和更新，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从此不再犯罪。我们若犯罪，我们知道在主那边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谢谢主，主，我们现在要开始进行圣餐，求主帮助我们。在圣餐当中，不是一些煽情的动作和诗歌，是煽情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谦卑柔和，在我们心中看到自己的不好和罪恶，看到你的善良和美好。 使我们能够被你去掉眼中的梁木，也能够用爱心和智慧去掉人眼中的刺，让我们不在罪恶中生活，让我们在良善中生活。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